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九节，遭遇地震。到省农科院后，你召集助手们一起坐下来，认真思考和总结前六年的工作。自1964年到1969年，经历六年的坎坷，你们用雄性不育株，先后与近1000个品种和材料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可结果均不十分满意。总体上说，研究进展不大。你认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找出新路子。经过反复思索，你发现在这些年的试验中，凡是用与不育材料的亲缘关系较近的栽培稻做的试验，其保持能力就差一点，而与不育材料的亲缘关系稍远的效果就好一些。你想，我们这几年试验不理想，是不是受到试验材料的局限？我们的杂交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是不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材料亲缘关系较近？你再联想到国外的杂交高粱都是通过远缘杂交才获得成功的，你一下子悟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年来试验的材料都是国内各地的水稻栽培品种，而且是以矮杆为主的栽培稻，这样做下去不行，亲缘都很近，突破不了，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要拉开亲缘关系距离，要广辟途径，多渠道的寻找和获得雄性不育材料，从亲缘关系较远的野生稻身上寻找突破口。两位助手听了你的总结，非常振奋，齐声说，老师说的对。于是你调整了研究方案，提出了下一阶段的行动策略，进行远缘杂交，即结合遗传学中关于亲缘关系近远对杂交后代影响的相关理论，尝试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通过合置换的方法，以创造新的雄性不育材料，以达到突破徘徊局面的目的。经分析，野生稻主要分布在海南、云南、广西等地的偏远地区。1969年冬，你带领助手去云南沅江进行实验，同时寻找野生稻。沅江位于北回归线的北侧，湖南已经山寒水冷，这里却是温暖如春。你们租下了沅江县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试验田。你们一边整理田地，一边进种催芽。新年的早晨，太祖兄弟敲起了象脚鼓，迎接新年的到来。你和助手却没有假日，也没有休息，整完稻田回来，你们回到这间砖砌的平房，屋角里摆着一只铁桶，装着一个个不同组合稻种的小布袋浸在桶里。桶种是12月29日下水的，1月2日就可以把小布袋挂起来催芽了。李碧湖正在给稻种换水，农技站一位同志跑来交给他一封信，信是他妻子写来的，信上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希望他回去一趟。殷华奇笑着问他有什么秘密，李碧湖说，哎呀，什么秘密，几句口水话。他心里想，这可不能公开呀，如果袁老师知道了，一定要他回去的，这里的工作刚开始，他怎么能离开呢？虽然他心里是那样渴望回去一趟。夜里袁隆平和殷华奇睡了，李碧湖伏在灯光下给爱人回信，他说自己很想念老婆，很想回去看看刚生下来的孩子，但是袁老师这儿的工作离不开，自己不能回家。睡觉前他又给稻种换了一次水。你们都进入了梦乡，岂料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你最初感觉自己的床在摇动，但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睁开眼睛，你发现房子在左右摇摆，天花板上的石灰开始往下脱落，你敏锐地意识到发生地震了。你赶快起身，对着两个年轻人高喊，快起来，地震了。 李碧湖起来了，跟着你往外冲。刚跑到门口，你突然意识到斗仲还在屋里，你回身往屋里冲，李碧湖也往回冲，你们两个不约而同地喊道：“斗仲！”殷花旗刚刚从梦中惊醒，慌忙站起身来，听见你们的喊声，这才完全清醒。他折回身子，抢先提起铁桶往外冲。你们三个人刚冲出门，一声巨响，房顶的一块石灰紧挨着殷花旗身边落下。殷花旗吓得吐了吐舌头，啊，好险呐！天亮了，余震不断发生，大地不时摇晃。你和助手在农技站的水泥球场上围着那只浸着稻重的铁桶商量着下一步的办法。农技站老书记来看望你们了，他告诉你们，今天早晨李元江150公里的峨山发生了 7.2 级强烈地震，震中是峨山通海一带，受到波及的元江震级也在5级以上。他很关心你们，对你们说，情况已经查明，这里是地震区，十分危险，你们应该赶快离开。离开？你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稻种说，种子都要下田了，我们怎么能离开？老书记知道，这桶里盛着的是你们几年的心血，但是他更关心你们的安全。于是他对你说，稻种交给我们，我们帮你种下去，抽穗的时候情况好转，你们再回来。你对老书记说，我们是搞科研的人，亲口吃梨子才懂得梨子的滋味，因此我的意见是不能离开这里。殷华奇马上接着说，我同意。李碧湖字字千钧地说，我们要与种子共存亡。送走了老书记，你们在水泥球场上用塑料布搭起一个窝棚，水泥地上垫几把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就是你们的床铺。种子该催芽了，你们在窝棚里拴上一根绳子，从铁桶里把一个个小布袋捞起来挂在绳子上，每隔几个小时浇一次水，让稻种在布袋里发芽。又一次余震发生了，挂在绳上的小布袋随着大地的晃动在摇摆着。师生三人见了相视一笑。傍晚，李碧湖一摸口袋，昨晚给爱人写的信还没投寄，爱人来信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告诉袁老师的。地震的情况是不是在信里加一笔呢？为了不让他担心，以后再告诉他吧。大自然的灾难并没有吓退你们，发了芽的稻种在不时摇晃着的土地上播下了，秧苗在暖风里长得飞快。由于地震造成的交通中断，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梦想创造高产，要战胜饥饿的师徒三人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没有饭吃，你们就只能天天吃当地的香蕉和甘蔗。甘蔗虽好吃，当饭吃可不好受。三个人吃的口腔里都磨出了泡。三头老黄牛勤勤恳恳地耕耘在这片土地上。